历史的天空第四集。下了庄子岭，山脚下就流过来一条小河，名叫二道河，约莫有十几丈宽。韩秋云起小就听大人说过，这条河是从西边很远很远的地方流过来的，穿州过府，又流到了很远很远的地方去。至于这条河为什么叫二道河，头道河又在哪里，韩秋云就不知道了。韩秋云和陈默寒就顺着河东岸的柳荫堤坝向南走去，步子有些无精打采。跟梁大牙分了手，韩秋云从心里长长地出了一口气，但是很快又涌上一丝怅惘，静下心来颠前虑后，又觉得对待梁大牙委实过分了点儿。不管咋说，梁大牙还算不上是个坏人了，但是在韩秋云的眼里，梁大牙也算不上是什么好人。要他举例梁大牙坏在哪里，他未必能说出个一二三四，反正他从心里是讨厌这个人的。一个人讨厌一个人，也许用不着什么道理，一个女子讨厌一个男人，更是无需什么理由的。自然韩秋云不喜欢梁大牙是因了很多根由，而在诸多根由里，陈克逊的存在恐怕是最令韩秋云排斥梁大牙的。那个温文尔雅的学子，那个满脑子新奇学问的少爷，那身洁净贵重的洋装，还有那飘散着书卷气和青年气息的飘逸的身体，都让韩秋云倾心的迷醉。跟文气儒雅的陈克逊相比较，猴头猴脑的梁大牙自然类同臭虫了。韩秋云突然想到，这一去就算离开了蓝桥部了，今生今世哪里是家呢？没有了陈克逊，也摆脱了梁大牙，前面的路也就只有跟着陈默寒走了。想想又想哭，陈默寒现在进入的是另外一种境界。陆安州距离省环泸州不过百十里路，日本人打过来后，不断有来自省环和北平南京的学生到陆安州秘密活动，策划学生运动。那些闻所未闻的新思潮，那些惊人魂魄的故事，为陈默寒打开了一个更加广阔的天地。特别是国文教员王蓝田还经常给陈默寒等人上小课，使陈默寒耳目一新，有脱胎换骨的感觉。且不说从孔圣人以下的读书人历来就把天下兴亡看成自己的职责，单凭莱茵河畔那位沧桑智者的一生极具诱惑力的天幻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就足以使青年学生热血澎湃。陈默寒便是这些青年中的一个。在学校时，他听王蓝田先生讲，凹凸山的八路军是很苦的，筹集不到军饷，药品、弹药和粮食都缺。他寻思自己家庭是个没落的官僚家庭，资产不少，理所当然应该贡献出来支援抗战。可是回到蓝桥部以后，管家死活不给他钱，说是老爷有交代，不见老爷的手续谁也不能提钱。他软硬兼施，好说歹说，管家才给他30块大洋，而且明说了是给他去南京做盘缠的。更让人沮丧的是，就这30块大洋，还由于日军突袭慌乱出逃，没有能够带出来。他感到对不起王先生， 当初是夸下海口的，至少要筹集300大洋去给八路军做见面礼。如今两手空空，君子失信，先生面前实在不好交代。陈默涵感到不安的第二件事，是没有能够说动梁大牙和朱一刀一起去梅岭。从心眼里来讲，陈默涵是看不起梁大牙的。这个人没正形，好起来像个大侠，坏起来像个强盗。可是退一步想，梁大牙也有梁大牙的长处。他豪爽仗义，为人无私且无畏，挣多少钱花多少钱，真正是穷光蛋品格。这样的人如果拉去梅岭打鬼子，应该是块好料。大约又往前走了5-6里路，半轮月亮升起来，脚下的路就看得清晰了，露水悄然浸到身上。陈默涵不禁打了个寒噤，回过头去问韩秋云，你冷吗？韩秋云抱起双臂说，还好，就是有点饿。是饿呀。陈默涵觉得肚皮快贴脊梁骨了，掰开指头算，从早晨到眼前一整天没有吃东西了，再忍忍吧，陈默涵说，咽了一口唾沫，硬着头皮伸直了腰。到了梅岭，先跟王先生要顿饭吃。比起韩秋云和陈默涵，梁大牙和朱一刀的路就要走得轻松得多。他们的肚子里没有多少学问，也就没有那么多弯弯绕绕的心思。一边赶路，梁大牙一边给朱一刀讲故事。从前咱们蓝桥部有个老先生，是个画画的，别的不画，专画寿桃。他画的寿桃有面盆大，方圆几十里的人家做寿都来买他的寿桃画。可是这个老先生却怪，一天只画一张，不够卖要预先订货。老先生的儿媳妇不乐意了，跟老先生说，为啥一天只画一张呢？多画几张不是多卖钱吗？老先生说，你知道个啥，我一天只画一张，卖的是1块大洋，况且不是人人都能买上的，越是买不到越是稀罕，物以稀为贵吗？要是一天画上个10张8张的，多了谁也不稀罕了，一张画恐怕卖不了10几个铜钿。儿媳妇听了却不当真，心想是老东西脾气古板，自己打了主意要把公爹的绝活学过来。有一天老先生又关门画画，儿媳妇就趴在门缝上往里看。这一看可不得了，你猜猜他看见了个啥？已经是3更时分了，旷野里朦朦胧胧的，远山的郭影依稀可见。朱一刀在半明半暗的月色中看着梁大牙的后背，有气无力地说，猜不出他看见了个啥。嘿嘿，梁大牙咧开大嘴笑了，老先生的儿媳妇这回算是开了眼界，他看见了他的公爹脱了大裆裤子，正蹲在脚盆旁边泡屁股呢。咦西，那是个啥名堂？朱一刀来了一点精神，憨憨地问。梁大牙又笑了一声，那脚盆里装的不是洗脚水，是兑好了的墨。老先生把屁股泡好了也不站起来，就在原地挪了个窝，地上有张草席子，席子上摊着一张宣纸，老先生拿稳了架势，往纸上一屁股坐下去，再站起来，一张寿桃就画成了。咦西，这画画得太邪门了。 朱一刀抽动鼻子，像是闻着了什么不对劲儿的东西，圆圆的脸上挤满了疑惑，又问：这一下老先生的儿媳妇该学会了吧？梁大牙又是呲牙一笑说：学是学会了，可是轮到他画就不是那个样了，咋回事呢？朱一刀估摸精彩的故事还在后头，扎了扎嘴儿，等待下文。可是没有下文，梁大牙的故事戛然而止。前面的路口出现了一对黑压压的人影，正以极快的速度向这边运动。梁大牙看得分明，一把扯过朱一刀，钻进了路边的树丛里。果然是队伍，行动显得很仓促，有些乱糟糟的。有人肩挑，有人背扛，看样子带了不少东西。一行约莫五六十个人，急匆匆从东向西而来，走近了才听见喘气声，间或听见有人喊：快，后面的跟上。梁大牙和朱一刀憋着气，一动也不敢乱动。眼下虽然他们已经知道这是中国人的队伍了，可是中国人的队伍多如牛毛，是好是歹也不是一下子就能分清楚的，分不清楚就不敢贸然行事。
大牙哥，像是国军。
朱一刀趴在梁大牙的耳边说。
哦，
梁大牙猴着腰，贼乎乎地盯着路面，点点头说：
像。
忽然又说：
他娘的，那人像是秦一飞。
说着眼睛就睁大了，腮帮子倏然绷紧。朱一刀惊问：
秦一飞是谁？
梁大牙没有吭气儿，依然目视前方，那颗突兀的牙齿咬在下牙上嘎嘎作响。秦一飞是土匪姚葫芦的表侄，从前在洛安州读过书，后来到姚家余子给姚葫芦当管家，是姚葫芦的重要心腹。
你给我把眼睛睁大点儿，看着有没有一个缺耳朵的人。
梁大牙恶狠狠地对朱一刀说，然后从裤腰里摸出一把尖刀。姚葫芦当年是梁大牙的老子梁山炮的把兄弟，两人合伙做木材生意，姚葫芦贪了昧心钱，被梁山炮削掉了两只耳朵。后来姚葫芦当了土匪，竟然派人把梁山炮两口都杀了。自从日本鬼子打进了洛安州，姚葫芦就跑出了凹凸山，听说到什么地方当什么鸟毛灰司令去了，没有想到今天在这里撞见了。狭路相逢，梁大牙分外眼红，心里琢磨，一旦瞅准姚葫芦先手刃了老贼，报了杀父杀母之仇再说。凭他这一身功夫，月黑风高，不愁跑不脱。不知是侥幸还是缘分使然，梁大牙在那支队伍里没有发现姚葫芦，那支队伍也没有发现他和朱一刀。五六十人的队伍行动起来迅疾无声，看起来像逃命，飞天遁土一般，转眼就没了踪影。钻出树丛，朱一刀拍拍屁股问：
咋办？啥咋办？
梁大牙还在懵懂，反问道：
咱们还往前走吗？
梁大牙想了一下说：
当然还得往前走。
梁大牙寻思，虽然没有见到姚葫芦，但是看见队伍里那个人像秦一飞，这支队伍八成是姚葫芦的了。再一琢磨，这支队伍急急如丧家之犬，八成是被什么人追着，说不定就是刘汉英的队伍撵在后面。前几年 刘团长的队伍既打共产党，又打摇葫芦，要搅摇葫芦的蟹。曾经开过几仗，跟在后面的假使是刘汉英的队伍，那可真是老天有眼了。一来他从军有路，二来他可以给刘团长的队伍带路去逮摇葫芦，于公于私都是再好不过了。可是朱一刀却不这么想。朱一刀说，这一会儿过的是咱中国人，说不定撵他们的是日本人呢，再往前走没准要撞鬼。梁大牙一拍腰刀，怕个卵子，是日本鬼子咱就跑，跑不脱咱就拼，拼不过就算球了。不是要抗日吗？砍头不过碗大的疤，小腿一伸拉鸡巴倒，你要是怕鬼子，仅可以回去撵摇葫芦。但是咱们有言在先，往后再让我撞上你，恐怕就成猪葫芦了。朱一刀吸了一口冷气，他知道梁大牙向来是天不怕地不怕的，他当然也清楚梁大牙说话向来是作数的。朱一刀不敢继续说三道四了，只得跟在梁大牙的屁股后面悻悻地继续往前走。约莫又走出两三里地，还是没见有人追过来，乱糟糟的心里才踏实了一些。走了一程，梁大牙气壮山河地说，朱一刀，你把腰杆挺直了，别阴死阳活的，再走五里地就到了城了，见到刘团长咱先要一盆红烧肉。经过一路惊吓，朱一刀就没有梁大牙那么乐观了，脸色沮丧地说，鬼子都打到蓝桥部了，刘团长他们还能在了城吗？说不定早就跑球了。梁大牙想了想说，就算他们跑球了，到了了城也好打听他们的去处。朱一刀仍然信心不足说，找到刘团长他要不要咱们还是两说。梁大牙有些光火，他最看不起光说泄气话的娘娘腔，最讨厌人家翻他的眼皮子。梁大牙一更脖子说，他凭啥不要？咱两个壮汉是去抗日，又不是去吃白饭，他欢天喜地都来不及，岂有不要之理？再说眼下吃没东西吃，睡没场子睡，这山野又冷得要死，家伙都冻缩了一大截，不去了城又能去哪里？朱一刀可怜兮兮地叹了一口气说，大牙哥，道理我都明白，我只有跟着你走了。走吧，反正是你走到哪里我也走到哪里，咱俩是一条绳子上拴的两只蚂蚱，跑不了我也跑不了你。梁大牙嘿嘿一笑说，这就对了。再往前走，实在是饿得心慌腿软，到了这个节骨眼上，朱一刀才后悔起来，逃出蓝桥部那阵子真不该听陈默涵的怂恿，跑到凹凸山来找什么卵子队伍，早知道要受这份死罪，还不如跟乡亲们一起跑河东呢。梁大牙说，还想听故事吗？朱一刀说，能当饭吃吗？梁大牙笑了笑说，不能管饱却能解渴。于是清了清嗓子张嘴要讲，却又停住了，想了想才问，前头讲到哪里了？朱一刀皱了皱眉头，也想了想说，好像是讲到儿媳妇看见公爹用屁股画寿桃。
哦，对了。
梁大牙扎着嘴儿，又津津有味儿地讲了起来。